像那时候确实一场里面有发生过那个彩虹旗突然被撤下来的事情、
啊、真的啊，
对，那个时候有，那时候我已经在忙别的事情、然后有人跟我讲、因为通常是跟我讲的时候是已经问题已经发生了，因为我想说，哎、欸，为什么要撤？
啊、
为什么要撤这件？我觉得不太理解，我没有下指令说要撤这件事情。后来就是可能是也因为你运动越扩大，你会扩大到触碰到不同的族群，
okay.
那种有些可能是
就是比较没有
接受，对
对，经历和你一样的社会运动脉络的人，
对
对,
對
他们可能会。欢迎回到天下第一台，我是噗噗鸟。天下第一台是个历史、时事、政治型的 Podcast 节目，为您带来各种世界上第一，特别是台湾的第一。那今天呢，是我们的318太阳花运动十周年纪念企划耶！ Yeah!
大家好，
对，大家有听到另外一个声音了吗？没错，先让我们欢迎今天的来宾黄燕如。
哎，大家好，大家好。
对，那燕如是我们前这个黑色岛国青年的成员，然后而且是318之前你就是黑岛青的成员了。
对对对，那时候是我是一起组成黑岛青的创始的元老。
哇，那可以请燕如先自我介绍一下自己吗？
好，我是黄燕如，那个时候2012年的时候出道，就是参加社会运动，我也参加过蛮多土地争议啊、劳权啊，还有居住争议，然后还有就是中国因素的反媒体垄断的运动。那后来就是陆续，因为那时候刚好就是有一波很大的学生运动，就是反媒体拒收青年联盟组成，然后才跟着就是认识了这一些就是中国因素的对我们台湾主权的侵害的一些事情，然后后来就是时代就走到了就是要准备通过服贸协议的运动，那所以的话我们就有一批年轻人，我们那时候已经是有一点就是合作默契的朋友们，我们就组成了黑色岛国青年阵线，然后就宣布就是反对服贸协议的这个抗争诉求。
我想多问一些细节，你当初怎么会想要参与这些社会运动？
哦，当初其实我跟一般的学生的状况差不多，就觉得哇，这件事情是一个好潮的事情啊，然后就觉得哇，这是什么好像历史事件呢？我们第一个想到的是六四天安门嘛，对，然后可是台湾又好像那时候我们感觉台湾很安全啊，我们没有必要这样子这么激烈的抗争嘛，
是，
所以其实刚开始的时候，其实我跟绝大部分的大学生就是懵懵懵懂的状态差不多，然后后来就是跟着一步步去抗争，一步步的去协助很多人，很多自救会，然后才发现，台湾有些地方的，司法或者是有些的现场的警察的那个镇压力，倒不是我想象中的那么的成平时代那么安详很乐，
okay,
对，所以我后来才慢慢的就是参与这些议题啊，然后慢慢的去学习什么叫做就是社会制度啊，然后参与很多社会运动，然后再看到很多社会结构上面的问题，就一路走来就是慢慢的学习。
那你一开始怎么会就是是有朋友揪你参加吗？还是你在脸书上或者是新闻上看到什么事件吗？
哦，有啊，我那时候学妹有揪我一起去看林慧凡跟陈伟霆，他们两个听说很毕业楼会有 love 的画面，对，然后我想说什么东西，你再跟我讲一遍，他们两个是谁？我只会迷动漫，我没有在迷 3D 真人哦。对，然后我学妹就说他们真的感觉很萌啊，我们去看一下啊。我说啊，然后那时候就刚好是那个反媒体垄断运动，然后对，然后在那个公平会前面，在济南路，那时候济南路有1000多个年轻人站出来，就已经是很破天荒的事情了。
对，
所以后来我就到了现场，我完全不知道现场到底在干嘛，只觉得、
okay.
哇好多人啊，好像运动会这样子、可是那时候我学妹就没有来放我鸽子
啊，他不是想看 BL 画面
的。对啊，然后我想说所以到底林慧凡跟陈伟霆是谁，哪一个人哪两个人，好像是战车上面的两个吧，好应该是吧。然后我就开始在现场听，然后说听就是有学者宣讲，然后讲说就是我们媒体的报道啊、媒体第四权啊、并且是公约那些内容，然后我才发现哦，这问题好像比我想象中的来的严重哎。然后就是旺旺中时，然后就是那个苹果就是要卖出的这件事情，所以我还是觉得哇，这有点严重哎，那我还是继续追下去好了。对，然后后来可是下一次动员的时候就没有1000多人那么多人，再下一次动员的时候现场好像就有8个人
啊，
对，然后就变8个人了，然后想说 然后就哎、欸、怎么办？然后里面反正就那时候也没有记者，很多记者关注，然后就对着空气讲完记者会的时候，里面反正就说那哎、欸、那我们回去开会吧。我说哦好啊，然后我的人生、
你就被揪去开会了，
我的人生就再也回不去了，
就是要误打误撞。
对，一切都是误打误撞，误打误撞。
所以在反媒体垄断的时候，林非凡跟陈伟霆就已经是社运界的这个头号人物。
对，因为我参与的时候是比较后期、那时候已经是包围就是旺旺中时内湖的那个大游行已经过了。嗯，然后那个时候我加入的时候刚好是要跨年晚会，就是2012年跨2013年吧，我记得。然后就是变成说那个跨年晚会加进去之后才发现，哇，好多事情要做哦，因为啊没有什么人要做，我怎么办？
你说当时很多社会运动需要资源。
对对对，然后后来就想说，哇，这么多的事情就是需要帮忙，然后就大家能够做的有空的就赶快加入这样，然后我就开始进入工作人员。然后殊不知我才刚加入一个礼拜，那场跨年晚会的主持人我就是主持人之一了。不知道为什么
瞬间升级成主持人。
对对对对，我就变那个四个学生代表主持人其中之一了。
了解。
我才加入那个时候才加入一个礼拜而已。
就加入他们的工作小组这样。
对对对对。
OK。所以那时候还没有一个组织的名称。
就反媒体垄断青年巨兽，就青盟那时候的已经成立了，我是加入的时候还反而是比较尾声。嗯，对对对，然后隔年就开始一车走天涯嘛，就是我们一台货车去到处去宣讲，跟大家宣讲说我们反媒体垄断在反什么啊，然后就是去每个夜市都会被赶。对，那时候我们也曾经就是没有人要听我们的那个诉求的时代。对，
所以你们是站在货车上面，然后去每一个夜市啊？
对，夜市或是公园，或者是车站前面，我们在彰化火车站前面也有啊。对，
哇，真的是全台跑透透、啊。
对，全台跑透透，然后也有去拜访，就是各县市的抗争的自救会
啊。了解。
对，所以那时候才知道，哎，有好多的角落，就是有很多的地方，他们有很多的那个人民正在为自己的权益做抗争。
嗯，所以你第一次出现在天下第一台我们的节目的时候，应该是 EP50， 当时我们在讲这个金钟四十的一些改革，其中提到一个戏剧叫四楼的天堂。那我有看到彦如跟我是连友，所以今天是连友见面会。
对对对对。
然后我有看到彦如在脸书上 po 了一篇，就是他回顾他当初参加这个华光社区的反破迁运动。那这个反破迁运动是在参加反媒体垄断之前还是之后？
中间那段期间。对，因为其实刚好那个时候马英九执政，
对，
也是烽火连天的状态。对，就是我们也觉得哇，这个 schedule 打开有点多。对，然后因为我那时候我又是青盟的草根组。
Okay.
所以我们会去互相支援其他的议题、那其他议题的伙伴也会来声援我们嘛、那我们就会互相声援这样子、然后刚好就是最重要的就是居住正义，就是那个反破迁这一块，我们就是刚好华光社区那边需要挡拆、然后我们就跟着过去一起挡拆、然后后来有协助，后来有几次的挡拆的那个任务都有，我们都有就是用铁链把自己绑在家具上面啊。对，有这一段啊。那其实破迁这个议题是很多年轻人或者很多参与者跟包括自救会成员里面都有很多的运动伤害的事情，他们的张力会很强，那个画面也会很震撼嘛，就你的家直接在你面前用怪手直接打掉，那个画面是很震撼的。
有我们绿党朋友在这个捍卫大巨蛋的这个移速的过程中也有挡在怪手前面。
我知道护速，
对，
护速
的时候，对，所以也是，对，我能体会那个你们面对到的那个震撼。而且四楼天堂其实有重现你刚刚说的那一段，就是用铁链把自己绑住的那个过程。
对，其实那时候我觉得蛮多跟我同样那时候年纪还二十几岁的年轻人会心中对于政府的信任度会瞬间垮台。因为你没有办法想象的是说，你以为你一个房子怎么可能会就这样被强拆、然后强拆的那个时候最后一天我是有闯进去那个 禁制区，就是警察不准就是声援的民众靠近嘛。
OK，
所以其实我们就跟警察有推挤，然后要冲进那个禁制区。嗯，那除了我以外，冲进禁制区的其他人都被逮捕了。啊，对，就是他们后来都是被判刑，嗯，就是一服劳役都被判刑个五十小时还八十小时、嗯，但我就是冲进去的那唯一一个女生，哦，对，然后警察本来要把我抓住，要跟着逮捕我的，然后后来是华光的居民冲出来把我抱住，哦，就是有点像那个拉扯，有没有看过那个人龙那样互相拉扯这样？
哦，对，你是拔河的那条绳子，
哦，对，我是那条绳子，对，我就，哦，有点痛，好痛，好痛。但是后来我就是唯一一个，就是后来在那个居民区内，留下来的声援者。
Okay.
然后就那时候就直接就是只剩下几个小时，就给几个小时的时间，然后就说就是叫居民把重要的物品打包带走，嗯，就直接居民就我就陪着居民开始收拾东西，收拾家当。你可以想象你在这个地方住了五六十年，然后今天给你两个纸箱，你要装什么东西走？
对啊，
对，所以那个画面，然后后来就是在警察跟警盾跟警棍的那个包围之下，我们就开始帮居民打包东西。嗯，那其实那时候居民身上也都有被告不当得利，但是其实这个事情是历史的问题。
对啊，
对，如果说眷村的物件是不能买卖、不能租赁的话，那干嘛一刚开始就不应该出现在市场上？
对啊，
对，所以说那个是，我觉得法规上面都有不合宜的地方。
啊，很多人是真的花钱去买下来的，
对，
然后在那边住，然后在那边缴水电费，
对，
然后也有门牌号码，
对，所以后来就是隔天早上，居民的，就是他们的家当一搬出去家屋，怪手就把他的房子打掉。然后你看到那画面的时候，你就觉得这个不应该发生在我所认知的台湾里面，对，所以那你对于就是政府的信任会整个被打垮，这也是某一种觉醒了。
Okay. 在参加过这个运动之后，发现这个世界、这个社会、这个国家跟你想象不一样。
对。
那在318那个晚上的时候，你在哪里？
我318那天晚上就是有收到很多动员，可是我们那时候已经有工作在身，对，我就有点不太好意思。
你那时候是大学生？
我那时候是研究所。
啊，研究所。
对，但我要想我的生计问题。
所以在打工。
对，但是其实因为我们已经成立黑色岛国青年阵线了嘛，那为了要反服贸这件事情，其实在2014年3月18号之前，嗯，我们就已经攻过立法院，攻了三次。只是没有闯进去，
okay.
没有在门口就被打趴了。对，所以后来想说啊，攻第四次了，终于攻成功了，我也要进去看。
okay.
然后我就赶快杀到现场，然后是从那个济南教会后面那边自己进去的。
OK，
对，然后后来被大队长发现那条路线，他立刻用蛇龙把它布起来了，可恶。
所以是你发现的路线吗？
应该是我没有跟他讲，但他就是知道我们就会从那雷欧进来。那个大队长我们也跟他过手过了好几年。
方养林先生，
没有是立法院保。保六大队长，
嘿嘿嘿，了解，
真的是懂我们啊。
所以你就是在大家已经攻进去的时候，但那个时候警察有尽量的让外围的人不要再攻进去了。
没有，那，
其实也没有，
其实没有，因为那时候警力通通在那个总统官邸啊。
哦，
对，所以其实立法院周围的警察没有你想象中的多，
okay.
对，然后包括立法院里面也没有想象中的多了，嗯，没有我们想象中的多。
所以你们就是翻墙进去啊？
我的话是爬围墙，然后再走那个波浪板。Uh-huh.然后再爬水管进去的，
啊，水管听起来很危险了。
所以就是如果没有318，我还是可以爬进去立法院的意思。对，
水管，
我也不知道这条路啊，我就看到，
应该只有你那么轻的身体才有办法爬水管吧。
对，我那时候才44公斤，可以啦，可以。而且那时候我还记得，我那时候就是走那个波浪板的时候，啊，还有猫咪在旁边，
是屋顶。
对，屋顶、
okay.
然后下面是男厕，我就看到很多男警在上厕所，然后上面就很多猫咪。对，然后想说哦，慢慢走好了，然后就警察没有发现，就是刚好有个陈抗者在上面走，刚好走过去他们 从他们的那个天花板上面走过去，对对对，他们都以为是猫咪。
我就想说不会有咔啦咔啦的声音吗？
对对对，
其实有，
其实有，但是他们就是知道，
没想到，
因为上面是猫窝。
Oh, okay.
对，他们应该没有想到。哦、
oh, ，好，你那时候就翻进去了。
对，
那你翻进去之后看到的场景长什么样子？
我先翻进去的时候，因为我先翻进去跳的是红楼，就不是立法院议场本身，就是立法院是一个、
okay.
也是一个行政区域嘛。
是。
然后我就开始，我还问记者说议场在哪，然后记者就说你是声援的学生吗？对，我说我往那边，哦，好好好好，对对对，然后开始奔到那个议场这样的，对对，然后看到是已经大家其实才刚攻进来，我大概只迟20分钟左右，其实没有很晚，我大概到的时候10点，晚上10点。然后那时候我就因为你已经大家已经有共识嘛，因为在这之前大家已经有共同占领过内政部了，
哦、
为大埔事件占领过内政部，所以其实大家都知道一天的占领要需要什么东西。
哦、
然后我就是到了现场就开始就是搬面包啊，搬水啊，然后就开始
物资、哦、那时候已经有
物
资了，
对，物资其实很快就进来了，物资跟着人进来，就是我们以前占领的时候的。一个
心得，
对，我们的 SOP， 对 SOP， 然后就开始就要开始长期抗战，
嗯，
那开始搬椅子啊，绑椅子啊，然后就开始厕所临时厕所的建立，
对，而且。我知道一刚开始攻进去的时候，空气是非常不流通的。
对对对对，
那时候是就没有开空调嘛，大家也不知道在哪。
对，因为那个时候就是下班时候，所以就是那个空调系统不知道在哪里。
Okay.
而且其实因为你议场是不能随便进去的，就除了立法委员之外，连警察都不可以进议场。对，所以说，可是其实我们的。立法委员又经过就是一次的，就是七次减半那个改革，
啊、对 对。
所以其实那个议场的后半部，大家那个 camera 没有拍到的地方，全部超级肮脏，
啊、
都是跳蚤跟灰尘、
啊，
对对对，
有跳蚤，
很多跳蚤、啊，然后我们就觉得哇，好恶心，
啊、
对。然后我们最大工程就是有人说三一八最大最对议场来讲总务处的最大工程就是把那个地毯换掉，
啊、
就因为后面后半部是根本就是没有立委在使用，
对，我懂，
对对对，
就本来要塞200多人的议场变成113个。
对啊，
对
对
对
对，
然后结果后面那一段，我是没想到他们居然没有好好的 maintain 那个。
对啊，因为想说根本就不会有人去走，连走到那边都不会，都不会，所以那个议场大概有1/3的空间根本是数十年来荒废状态。
OK，
对对对对。
你进去之后，你后来我知道你是负责管控这个二楼的进出的，那你是怎么就是知道你要去担任这个职位的？
其实那时候我们本来想说当天的凌晨4点就会被清走了、
uh-huh.
结果4点没有清，早上没有清，
是
中午完全没有反应的时候，我们其实作为组织者就会知道完蛋了，完蛋了，
你们没有接下来的计划，
我们没有接下来的计划，
你本来只
是
想说
没有人讲好的运动，对，
本来是想说引起一个很大的新闻事件，
对
对，然后唤醒大家的重视。
对对
对
对 对,
对，但没想到真的占领下来。
对，然后真的占领下来之后，我们也没想到真的就24天了，所以那时候赶快，那时候有李俊达嘛，就是召集我们这些已经有比较多经验的朋友，我们有熟识的面孔的朋友，
嗯，
然后去赶快召集分工工作，
嗯，
然后谁是就是手就是物资内外物资，然后纠察人力啦，包括就是卫生打扫。然后包括物资组、
嗯、
包括国际翻译，然后还有那个G0V 就是拉网路线、
啊、
对、
啊、
然后还有就是还我记得还有那个罢工罢课、
啊、
对，要开始希望就是对外串联可以再扩大，所以其实那时候赶快大家赶快分组、
嗯、
然后分组还有机电，
嗯，
因为那时候就是空调的问题、啊、
对对对，
要解决，对，然后还有就是后面有人捐那个二氧化碳的检测仪
啊、哦、对
对对对，然后再来是医疗 医疗小组嘛、嗯，对，然后固定入住，嗯、所以后来才陆续有点制度、嗯，大家才开始分工。那其实大家想象一个那时候318的异常，因为我到后面我是人力管理，我是 HR， 还要发工作证，然后弄丢了还要补发，对，然后还有说确认一下你们的工作证都在哈，没有弄丢哈，对对对，然后就还有 HR， 所以那时候我是知道所有异常里面总共一天的占领要正常的运行，对外发。内外新闻稿，然后召开记者会，这、就是正常运行的一天。异常内是320到360位工作人员，他、哦、有办法去运作。
OK，
对，所以说那个时候就是人数很庞大。嗯，然后后来就分成一楼跟二楼，然后二楼就是原住民运动，传统领域的一些朋友在二楼，然后他们会会固定的时段去放梯子。就是有很多那318
外面的人想要进来，
对对对，要进来的话可以爬梯子，然后从窗户进来，然后我们就会一起带队到一楼直接进一场。Uh-huh. 那就中途当中就会早期会遇到很多警察，这边很紧张，因为警察换班都不讲，他们都不交代，对，然后就想说。然后就很烦躁，就是有新的，我就直接就是会有小队长，我说他们又很怕在他们排班的时间，然后突然学生又有大动作又占领了之类的，所以他们看到我们放人进来的时候， oh, okay. 他们就会很紧张，说他们就会去挡我们啊， uh-huh. 或者是去干扰我们啊， uh-huh. 然后就直接说你新来的，对方讲说啊，这已经是我们运作很久了，麻烦你去跟上一梯的警官去对， uh-huh. 对，不然的话就是我们发工作证，有工作证你不要再挡了，不然每一次都为了这件事情跟警察协调很久。对啊，然后后来警察说好好好，你们发工作证，我们也把工作证认证。然后那个时候，中正一跟保佑人的那个布告栏就订了一张我们的工作证。
OK， 请每个警员去认这个工作证，有这个工作证的是可以爬进去的。
对，就是可以来来回回自由进出异常，就是这真正的工作人员。然后有些是参与者，然后参与者要进来，然后什么的，因为其实大家会想说，就是大家会想一起进来很多人，但是那个警察就会在那边很焦虑，对，就是一个莫名其妙旁占领的这个地方，但其实我们很多每天会跟警察很多角力，对。
所以你担任这个角色是因为你认识的人比较多吗？
对，刚开始的时候是因为我之前是在很多疫情的现场是负责跟警察冲撞的嘛。Uh-huh. 那你认识的现场的人会比较多，面孔就认识的比较熟悉比较多的人，对。然后你就会比较多工作人员认得我的脸，那就比较好协调事情。Uh-huh. 对，因为一场大型的占领运动最怕大家都不认识谁、
对啊对啊，
对，那你要分工，你要有信任感、那些都比较困难、
没错，
对，所以刚开始那时候是因为真的是认识的人比较多、对，然后就真的是没有什么工作实力的比拼啊，没有，纯粹就是因为认识的人比较多。
对、okay.那个时候因为我知道一起冲进去的时候其实不只是学生嘛，然后像我前面有访问的公民985行动联盟，那还有哪些组织是一起冲进去的？
好多哦、那时候大埔，然后农就是基本上你看到的都来了、就是你知道的性别议题圈的、然后土地的都来了，连我那时候参与的越宁反风车苗栗的乡亲也来了、对啊，然后农政的，然后地公、
地球公民行动联盟，
农
政是
台湾农村阵线、台湾农村阵线，对、然后还有其实我所有知道的劳权很多也来了，
劳工阵线，
对，劳工阵线的官场也有来，那他们有
官场工人，
对，官场工人连线，那他们后来就是在异常旁边有一个建民解放区，
是，
对对对，有知道，那也是我们很重要的监督我们的存在、
okay.
我觉得他们声音也蛮重要的，真的。
你说官场工人那一批后来就变成建民解放区的，
应该是有，就是有不一样的劳权，他们有一些左派的朋友、就是他们就成立了建民解放区。
OK，
对对对对，我觉得任何一个权力掌权者都需要被监督。
是是是，
对，所以我觉得见解的人也是蛮有趣的。
他们的位置是在异场外嘛？
对，异场外。
Okay.
但我去体会，好像在济南路上面，他们会有就是让民众讲话、就是对异场我们。异常内部决策 的不满嘛，或是质疑啊，对对对。
那个时候你冲进去的时候你的心情是怎么样？
哦，就是很忙，真的就是刚开始就是要怎么样把这个运动维持下去，然后你又要注意的事情是不要让其他的 参与者觉得自己被利用或是被决策中心甩出去，你要把他们再抓回来，你才会让这个占领运动的人数可以固定住，或者是就是让大家觉得这场运动有共同参与感。对，就是一句比较浪漫的话，就是每个人都希望这个运动有自己的色彩或自己的自己参与的重要的角色或重要的存在。对，那你要怎么去说三百多个人，那来来去去的话，你要怎么去让知道每个人加入这场运动背后每个人都有牺牲，那包括就是学测没有，就是考试没有去考，
断
考没考，然后有人还因为这样丧失学籍，对，出席率有问题，然后跟爸妈吵架，跟男女朋友吵架，
是是是，
每个人都在做自己的牺牲，然后工作那边也是暂时能够请假的也请假，对，所以每个人都在耗损自己的社会成本，在支持这场运动，对。那你要去让这些人可以他们的状态有人可以去说，有人可以去倾听。
那哦，所以你是倾听者吗？
对对，那时候会有蛮多人会跟我说，他们其实他们对于就是很多我们这个组别有很多的工作人员，其实也不知道接下来该怎么办。对，然后对于运动的前景的焦虑吧。然后所以他们会有每天要这样运作下去。等到十天二十天之后，就真的他是会看不见未来的。然后后来就突然遇到了要退场的声音嘛，对，所以就是刚开始有很，就是绝大部分我这个组别的人都是反弹的。
那我看到你接受媒体访问的时候，你有讲到你在那边八天没有洗澡，然后每天就只睡两三个小时。
对对对，
可以跟我分享一些细节。
哦，其实刚开始的时候真的是，因为我们每个组别都会要开会，就是我们不可能三百多个人一起开会啊，就比现在立法委员再多三倍，对啊，所以我们后来就有推组长，然后组长去开会的联席会议，那联席会议一定是等一整天的，就是工作完结束完之后，然后凌晨十二点就凌晨一点才开始开我们的工作会议，然后那时候他就有很多事情要协调，那就算是只有组长也是有四五十人三四十人的规模，然后就大家只靠一张带进去的白板然后开始开会、
okay.
然后刚开始就很多不协调的部分嘛，然后就是有点像你要怎么把有组织的建立起来，大家都很多要沟通，所以那时候在刚开始开工作会都五个小时以上，开完有时候会天亮，然后天亮之后八点又每一天都有记者会，开始记者会的时候你也不能睡啊，然后或者是我们以前干部会在那个后面嘛站一排
啊，
对啊，
对对，
所以后来就这时候八点开始开记者会，然后你那时候还有那时候确实还有砍人的事情发生，所以那时候有 一批就是保护学生的，对对对对，可能是对这个运动不满的人啊、
oh, okay.
或者是那时候会去旁边就是在占领的议场旁边滋事嘛、对，所以其实有一些保护这些参与者的保安队、对，他们大概四五六点的时候会回来，就是会回来集合、那你就是如果是我是干部的话就会跟他们说谢谢嘛，那大概也是已经五点了，凌晨五点八点就记者会然后就开始哇一天，对啊，然后要把昨天晚上工作会议的结论跟组员报告、
是是是，
那我组员有八十人嘛、
哦、
然后后面、
哦、那么多，
对对对对，组员就八十，我们是一场里面，我们就是后来我被叫什么八门提督哦所以其实我们是人力
一场的八个门，
对，我们是人力的那个最大组别，对对对，看守，不只是看守，还有到最后就是打扫清洁，然后还有搬一些物资，然后还有一些放行盘点人数，然后还有防窃刀，因为有些偷窃的事情、然后还有里昂俄温啊就是我们是所有一场面的事务大组啊，事务二科、
okay, 了解，
对，我们是那个工作人员，就是事务的工作人员、我们最大组别，对，然后之前还有遇到就是我们一些身障的族群想要进来参与这场就是三一八占领立院的运动，但因为我们的椅子上已经叠起来了，
对
对,
对，
所以说我们不可能为了就是这个身障族群去把椅子扇拆掉，
对对对，
其实我们也拆不了了，因为打了死结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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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然后我们就只好用搬的方式，然后也是我们这一组就是去搬那个身障者，
把
对
搬过那个椅子扇，
对，搬过椅子扇
好难想象，
对对 对, 对，就是我们要让每个族群都可以参与到这场运动的话，
是是是，
那就是我们这族群我们这个组别就是去搬这样的，
你们是苦力组。
我们苦力组，然后还有那个不是因为怕一场内没有活动，感觉就直播出来也就是空荡荡不好，
是是是，
所以会有主持人安排活动嘛。然后我们也是幕后小精灵。
OK。
然后还有固定去翻那个占领，怎么一个小时、两个小时
啊？对。
然后一个小时、一个两个小时、三，就是每个小时都设闹钟，就固定要翻。
OK。
占领几个小时这样。
哇，就是各种事务。
对，各种事务
由你负责。
对啊，对啊，然后各个组
管下面的八十几个人来做这件事情。
其实还好耶，我其实每一天不用，因为这是固定的事情，而且其实那时候大家想为这场运动付出，所以说其实没有到就是一个口音一个动作，其实我的组别同组的组员都非常的自动，然后就开始运动，然后就开始每天就开始就是事务日常，对对对对。
那场外的那些保安工作，你也有参与到？
没有没有没有，我们很不一样。
OK， 你们只是跟他们说辛苦了这样。
对对 对， 對，
因为当时我知道有 EMT 他们，
对，就是 EMT， 对对，
帮忙就是看起来比歹徒还要坏的那一群人。
对对 对， 對，我很帅啊。
对对对，这个特战队退伍的一群哥哥们，
对，
来保护大家。
对对对
对，
對，
这一场运动真的是集合了一大群人，
他们是
所成就出来的。
守护的蝙蝠侠。然后一场外是另外一个世界，对，他们是另外一个不同的组长，对，我们有内外物资，内纠察外纠察。
了解。那在这场运动的过程中，你遇到的最大挑战是什么？
挑战哦，我觉得还是每个人的状态，你能不能够去掌握，或者是你有没有心力再去更多的能量去承接。然后再来是挑战，是一步一步的要去说服大家去调整我们的工作方式。因为早期的时候大家都会想要保护这场运动，所以制度会缩得很紧。那包括刚开始第一天的时候确实有看什么身份证啊，然后看学生证，然后后来我就说那个都不要了。因为如果说真正你要反服贸协议的话，真的备受冲击的应该是服务业，不是学生。
是啊，是。
对，所以应该要更囊括更多行业的人进来，所以就赶快不到几个小时就不看了。
OK，
对对对，然后后来就是要看包包嘛，就大家就是觉得
带危险的东西进来。
对对对，那时候比较多的就会被说我们是警种啦。对啊，
okay.
我们是军队嘛，我们是皇城的禁卫军。对，但是你要想说，就是这个过程当中你要怎么去，每个人都会有对运动保护的想象。但是你要怎么去说服每个人？有人想要禁。你要想要很紧，可是有人就觉得我们的本质不是这样，那你要怎么去互相对话，怎么协调？对，这是这个问题。
就是你算是已经在做一个反体制的事情，
对，
但是你又要那么的体制化的去检查大家的包包之类的动作，
对对对对，
这时候就想必会有一些蛮大的质疑。
对对对对对对，当然在进来的时候，有些人会觉得不舒服啦。
要被收包包那一些，但是也能理解这场运动需要一定的秩序啦。
对对对，应该是说我们真的不能够确定，就是你能够相信。临时组成的，比如说他不是一整个，比如说一次放行五六十个人，
然后那些你也不认识，
真的有卧底警察在里面。
哦，对啊，我相信一定有啊，怎么可能没有？
而且到最后都固定的卧底警察，我就说你进来了，好打卡，可以出去。
就大家其实都知道是他了。
对啊，他们也无聊啊，就是他们的任务就是。进来嘛，然后就有点哦，进来了，好好好啊，你可以下班了，出去吧。对，就是那几个人啊。
Okay.
对啊，对啊，
负责就是看一场内的状况了。
对对对对，然后有些走过就是党外时代的老人家就会更害怕，有些人是卧底进来滋事的。
哦，对啊，
对对，会有些
特别是像美丽岛事件，有经历过类似事件的那一群。老革命家，
对对对，他们又会很怕有些人可能不是真的是来搞破坏的，或者是来卧底，就是让这场运动有负面观感的。但是有些人性格可能也会是这样，
对，
本来
性格
也就是这样，
比较刚烈一点，
对对对对对，
比较会带一些危险物品，
对对对对。但是我就觉得，就是你要怎么去掌握出那种现在有突发状况，那个突发状况的性质是什么，怎么处理，怎么处置。对，然后你要怎么跟工作人员说，接下来的发生类似的同样事件的时候，你要怎么去现场处置？对，我觉得那些都是挑战。
那在这过程中，你有没有什么印象很深刻的事情？
我、哦、印象很深刻哦，我觉得那个我觉得最好有一些比较好笑
，OK，
有些会有一些性权的朋友
，OK，
对，然后其实我也知道哦，但是也是我朋友之一，他们很担心我们在异场里面的性欲不知道怎么收拾，不知道怎么处理，
哦、所以他们担心
这件事情，对对对，他们就寄了很多的自慰杯进来，
到这个地步吗？
啊、就进来的时候就送到门，就送到异场嘛，然后有一些比较保守、比较害怕、比较害羞的人就觉得为什么？他寄点东西来，就是他是来搞破坏的吗？然后我看了一下，说：“哎呀，不用紧张啦，对啊，我们拿上去啊，拿去某个角落，要的人自己拿。”对，就是大家想象中的不一样。对对，
确实有个
有确实
有
那
个荒谬，但是又蛮欢乐的。
对，又蛮欢乐的，有很多自慰棒啊，然后自慰杯进来啊，然后什么润滑的蛋，就是那个润滑蛋蛋、啊。对啊，对啊，我也想说，不是我们，你要想象一下，我们这边是公开的场合，你就算要解决性欲，我也不想能够听到大庭广众下。对啊，想说这个有一点，纪念品发一发，
对啊，对啊，卧顶警察在里面录到，
对，
这样传出去也不太。
对，但是你也知道性权的朋友他们本来就想要就是对性的方面的去污名化，
嗯，
对，
理解，
对对，所以说就是我会深深的感受到就是有一些在决策的时候你必须要更多的对不同的议题的想象的触角，
嗯，
就是要有不同的坚持啦，
嗯，
像那时候确实异场里面有发生过那个彩虹旗突然被撤下来的事情，
啊、真的、啊，
对，那个时候有，那时候我已经在忙别的事情，然后有人跟我讲、因为通常是跟我突然跟我讲的时候是已经问题已经发生了，因为我想说，哎、欸，为什么要撤？
對啊、
为什么要撤这件？我觉得不太理解，我没有下指令说要撤这件事情，对，然后后来才发生是有一些口角纠纷。因为当时候那个事情已经发生了，所以我其实到最后去追溯了、后来就是可能是因为你运动越扩大、你会扩大到不一样踏出触碰到不同的族群、
okay.
那种有些可能是
就是
比较
没有
对
经历和你一样的社会运动脉络的人
对
他们可能对不管是性别运动圈 LGBTQ 的倡议圈不熟
对，那你就是要你是，那你就要判断是你要现场要去说服他，
嗯，
然后或者是你觉得你要怎么做？那当然我是采说服的姿势啦。我在想说，那我们今天也有很多，
对，
就是同性恋族群的人也有来相听我们，但他们也有相爱的权利，
是，
对你就要去劝说这件事情。因为有很多人的价值观互相碰撞，就每天大概每天都是类似这样的事情，对。
哇哦，所以你当时有成功说服他们？
已经事发已经过一段时间了，所以就是我在想我还去追问、对，然后我就问，就是知道彩虹旗就说不要扯
OK 就再嫁回去，
对
然后就没有，
可是后来好像又有太多美术作品又要再嫁回去，因为说之后不要扯、如果有就是有收到的话就是再挂上去
OK
对
了解，对，能理解一场内里面大家也是形形色色的人都有，
对，
所以你要负责各种沟通协调，让大家好好维持这个运动路线，
嗯，
对，但我也知道这场运动有一个很大的冲突点，是有人觉得这个光占领立法院不够，对，所以就是323那天晚上，
嗯，
那有一群人对去冲了行政院，
对、
嗯、那个时候那个经过你是在一场内吗？
对，我全部在一场内、那这个经过我觉得我没有办法多说什么，因为我自己没有实际上参与那些他们有所谓的什么沟通之类的，但是其实可以说的部分是后来因为我是黑岛青的成员嘛，
是
那包括黑岛青的前成员还有赖品妤跟曾博宇，
嗯，
对，然后还有赖玉芬，然后还有几位男生的成员，
嗯，
然后还有我们那个事情那天晚上323行政院发生的时候我们是蛮错愕的，
嗯，
然后魏阳也确实是不知情，他真的是路过、
okay.
对，然后我在想说魏阳为什么在里面，然后就有点问号然后后来发现他真的是路过，然后就同志伟就我们那个器材商就把麦克风给他了、
okay.
对，然后他就开始拿麦克风讲话了，然后就哦好哦可是后来那时候一场用我们的黑色岛国青年阵线的粉丝页发了一个切割文，对，然后那时候我们蛮生气的、哦、然后后来我们这些原黑岛青的成员就在一场集合，然后有去要求撤文、 对，我们后来那天有那个那篇文后来有删文，对，我们不接受，我们完全不知情啊，绝大部分参与的人都不知情到底323是怎么弹出来的。对，那之后就是怎么样去答辩，我觉得就是参与的人自己去，就是要在法庭上面，哎，像法官那个判决书好好的诉说这样子。对，对我们来讲是对我来说我没有办法去参与这一块，但是后来就是有处理那个切割文，然后有下架。
所以那个切割文是说从行政院跟我们没有关系，
对，类似这样的内容。然后魏阳对这个事情后来他也在陆续就是十年后的有些访谈里面他自己有提到他其实很生气，我觉得行政院当初的参与者应该也是对那篇文会有生气的，对，然后所以那篇文后来是删除之后隔天议场就开了一个魏阳无罪嘛，323参与者无罪的记者会啦，对，然后就让我们这些黑岛青的成员上去讲话。
了解，所以当时有一点小风波在。
对，但是那时候因为那时候的状况很紧急，我这边组员有很多人就过去行政院帮忙，他们说想要我这边组员，他们就是每个人都坐不住，因为听到行政院开始震爆了。
谢谢各位听众朋友听到这边，那这一集呢是我访问黄彦如的上集哦，那下一集呢会是我们这个318太阳花运动10周年的纪念系列的最后一集。那在最后一集呢，彦如他会再讲到在323占领行政院这件事情发生的当下，在立法院议场里面的人的反应，还有也会讲到在退场时那些不愿意退场的朋友们要怎么去安抚他们的情绪。那演讲到318结束之后，黄彦如呢他就去香港声援雨伞革命，然后他也会分享他在香港餐风露宿的故事。那还有呢，就是318结束之后他自己观察到的台湾社会整体的改变，还有他自己先当了国会助理这个时候就是正当光明的走进立法院了不用再爬水管，还有在他国会助理卸任之后他加入了游喜社创这个非常非常有趣的社会企业。那我也会请彦如分享一下他现在的这份工作到底是在做什么。总之不论你是在哪个平台收听到我们的节目，都欢迎你按下订阅键的按钮，这样才不会错过我们的下一集哦。那也诚挚的邀请您在 Apple Podcast 帮我留个5星的留言，或是到 YouTube 帮我按个赞，然后帮我留个言，这些留言推荐都会大大的帮助我们节目的曝光哦。那天下第一台也有脸书社团、 IG 跟 LINE 的社群都在资讯栏，欢迎按赞加入追踪。那如果你很喜欢这个节目，欢迎你分享这个节目给你觉得他会喜欢的朋友，并且在行有余力的范围内给我一点点小小的抖内不论是资讯栏的赞助连结或者是直接用 YouTube 的，超级感谢，都非常的欢迎你多多的赞助我一下，让我继续做出更好的节目哦。好，那天下第一台今天就到这边，我是布谷鸟，我们下一次见。